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保罗不再继续使用乙肝抗病毒药物，停止了治疗，他希望以此来改变政府驱逐他和家人的这个决定。 2012年， 化名保罗的中国男子携带妻子和孩子以学生签证来到悉尼，后来他开始教书并申请雇主担保签证，试图获得他和家人的永久居留权。去年保罗发现自己没有通过政府的移民健康要求，因为他患有乙型肝炎，这种病毒被认为是他出生时可能从母体所携带。 保罗说，政府的这个决定是指他过多地花费了纳税人的钱进行治疗，而他对此感到震惊。为了保护身份，以下保罗的采访由其他人代为发声。 我对这个结果感到十分沮丧，我的药物每天花费不到一澳元。我最关心的是孩子，因为我在这里已经七年了，他们在这儿接受教育。我知道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再把他们带回国。为了符合澳大利亚永居资格，政府的移民健康标准要求如下。 为了满足健康要求，您必须没有任何下列疾病或健康问题：会花费澳大利亚社区的重要医疗保健和社区服务费用的疾病，可能会限制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申请获得短缺的医疗保健和社区服务的疾病。我们称之为可能会和现有澳洲居民争夺有限资源。 澳大利亚目前每个人医疗平均花费为4万澳元，这是联邦医务人员认为保罗会超过这个医疗费用金额的缘故，因此也是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 医务人员声明如下：假如一名在澳洲患有和申请人相同疾病的病人，病情严重程度相同，可能需要长期的专科医疗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抗病毒药物。墨尔本大学乙型肝炎专家考伊教授认为，近年来抗病毒药物成本已显著下降。 他说，私下购买药物，而不是依照政府的药品福利计划补贴，那样价格会便宜得多。如果你直接从药房购买它们，没有任何政府回扣，那么它可能就每月$30，很便宜。而同一种药物的政府支付的费用是私人购买价格的5倍，所以我认为确实需要重新计算这些成本。我建议重新检查 PBS 药品福利计划，为这项支付多少费用，也可以计算私下购买的费用，其实只有政府支付费用的1/5。根据考伊教授的数据，如果保罗再活50年，抗病毒药物成本每月为$30，那么药物的总费用仅为$18,000。但保罗没有时间再和政府对费用进行讨论。 相反，在听到他的申请被拒绝后，保罗告诉医生，他将停止服用抗病毒药物。目前，保罗正在等待测试结果。尽管人们担心他的行为可能会对他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然而保罗希望这些测试结果会显示他的肝功能是正常的。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证明给他们看，如果我停止服药，然后我的肝脏仍然运作良好，对健康没有影响，那么也许他们还是会考虑我的申请的。停止用药是相当危险的，我已经停了将近2个月的药了，但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很累。 乙型肝炎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一种肝脏疾病，仅在澳洲估计有23万人患有这种疾病。尽管1/4的乙型肝炎患者在其一生中可能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治疗，但如果不关注、不进行监测，它还是有可能导致肝脏衰竭或肝癌。 抗病毒药物阻止乙型肝炎病毒在肝脏中复制，从而减少肿胀，并可以阻止肝脏疾病的发展。药物干预和治疗可以在短短的几年内将患肝癌的风险降低 50%到 75%。 考伊教授说，仅是在过去5年，乙型肝炎患者才发现他们的签证被拒绝是因为病情所致。 过去几年里，特别是在过去的2-3年里，很多人在申请永居时，在经过健康测试并发现有乙型肝炎。越来越多的人因患乙型肝炎而导致自己的申请失败。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和国际公约，慢性病毒感染如乙型肝炎被视为残疾。 但是澳大利亚的移民法不受反歧视法约束，而反歧视法禁止歧视残疾人。和很多人一样，考伊教授希望看到澳大利亚的医疗移民法能有所改变。民政事务部门发言人否认存在任何歧视，现行政策不歧视有残疾或疾病的或两者兼具的申请人，我们以平等和公平的方式对待所有申请人。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